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您能得救，我的心愿才会了。作者长春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号。师父您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患有严重的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、萎缩性肺炎、心脏病、颈椎关节炎。遇冷风凉水或淋雨就会全身起大包，浑身肿起，奇痒无比。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活着也是个废人。1998年12月，经人介绍，我喜得法轮大法。修炼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我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。我和我的家人朋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每年过年，丈夫都先给大法师父磕头，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情。第一部分，在服装小店里救人。我家住在农村，我开了个小服装店，做服装维持生计。每天我都能接触到很多的顾客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弘扬大法，讲真相，救人。我把每一位顾客都当作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，他们有什么危难灾祸的事，只要是不违背大法原则的，我都会帮他们，从中向他们弘扬大法，劝三退。很多婆媳不和、夫妻打仗、疾病缠身的人，我都用从大法法理中悟到的理劝导他们，使他们化解了矛盾，减轻了病痛。也有濒临散伙的家庭，有破镜重圆的。我的心和顾客的心贴得很近，他们都能感受到。村里村外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开的小服装店，人们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想上我这儿来解决。其实他们哪里知道，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一方众生安排的得救的地方啊。我做了20多年的服装生意，凡是到我店里来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我也都给他们做了三退。下面仅举两例。一天中午刚过，一个不到50岁的中年妇女拿来一件旧衣服，说要改成马甲。她刚坐下就一遍遍的唉声叹气。我问她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愁成这样。刚开始她只是苦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边哭边向我诉说他家里发生的事情。他丈夫是包工头，在外面包养了二奶，后来竟然变本加厉地把二奶领回家里住。他想跟丈夫离婚，但又舍不下5个孩子。把孩子都带走，又担心自己养不活。不离婚，他又咽不下这口窝囊气。他左右为难，整天以泪洗面。他的父母也跟着愁出了病。我看他脸色蜡黄，精神萎靡不振。这时我丈夫在厨房做饭，听到了这件事儿，进来对他说，嫂子，你今天上店里来说这事儿，算你找对了地方。我家这位自从学了法轮功，有多少来找他做活的人出现了家庭矛盾，他都用大法书里的道理给化解了，让他开导开导你，保证你回家再也不愁了。他说，是吗？法轮功电视上不是说不好吗？我说，是好是坏，事实最能说明问题。自从修大法后，我无病一身轻，这谁都能看到。再说我原先的性格，加上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娘家婆家上上下下谁都不敢对我说一个不字，生怕惹我生气。而我自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挑别人的毛病，生闷气，有时多少天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，家人既着急又生气，但也没办法。自从我学了法轮大法以后，大法的法理解开了我一道道的心锁，使我变成了今天这样。你看我现在是不是非常的阳光？他说，你现在这个样子真好，你快说说大法书上怎么说的。我说，就你这个事情而言，在转法轮书中是这么说的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 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我说，我通过学转法轮，知道世上的一切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都是有因缘关系的。我接着说，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有一个人家，儿子见到爹就打，不管他爹说的对不对，抬手就打。可是儿子对别人却非常好，老人愁坏了。有一天，大街上来了一个算卦的道士，老人就跟这个道士说了这件事儿。道士说，你儿子打你就算对了，谁让你前世老打人家了？原来他儿子前世是一头毛驴儿，这小毛驴儿勤勤恳恳地干活，但是他的主人，就是这是儿子的爹，老是有事儿没事儿的拿鞭子抽打他，儿子就是来寻仇的。从那以后，爷俩恶缘了结，父慈子孝。再说，我学这个大法讲真善人，我想这个忍字就有一层还债的含义吧。他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可能哪辈子我也这样对待过他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给我出个主意。我说，我想你逃避也不是办法，不能解决问题，欠了债到什么时候都得还，你善待他们，真诚地对待他们，你就这样想，我做得越好，还债越快，磨难就能很快过去，把那个二奶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妹去对待，同时你自己也收拾得漂亮点儿，让你丈夫在你身上找回当年和他处对象时的风度。为了你的孩子和家庭，努力去做吧，春天很快就会到来。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说，谢谢大法，法轮大法真好。过了不久，我在街上又遇到了他，他老远就喊我，你看看我这头型衣服好不好看。我一看他这状态就明白了，他告诉我，他丈夫养的那个二奶被他感动的主动离开了，他俩还成了好朋友，他丈夫也被感动的给他下跪求得他的原谅，对他比以前还好，他再次谢谢大法，谢谢我，他全家都做了三退。有一次她丈夫碰到我，低着头红着脸对我说，那时我是鬼迷心窍，让你为我们费心了，我今天真得好好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帮助我们，我这个家就散伙了。你放心吧，以后不会再有那事儿了，我改邪归正，好好的过日子。我看她能悔过自己，也替她高兴，就进一步对她说，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是法轮大法师父，是大法师父在世上传救人的宇宙大法，让大法弟子救你们。我丈夫看到这一家人重归于好，高兴地夸我说，你又救了一家人。我说，哪是我救的，是大法师父救的。丈夫若有所悟，马上改口说，对对对，是师父救的。还有一个顾客找我给他做一套衣服，而后就三番五次的挑毛病，说做的不合适，让我给他修改。我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守住心性，耐心修改。最后一次，他拿着改好的衣服连试都不试，就哭了起来。我说，你别哭，如果这衣服你不想要了，我就给你退钱或重做。他说，不是，本来这衣服做的就没毛病，就是想少给点钱。原来他儿子8岁了，有先天性心脏病。有一次，孩子在课堂上趴在桌子上睡觉，老师用课本在桌上一敲，孩子就吓昏过去了，从此心脏病更加严重了。家里2头牛都卖了，他想要领孩子上北京治病，这是从结婚到现在他头一次做衣服。我说，咋不早说呢，我有个好办法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，告诉他，为了孩子好，你要领着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出现奇迹，也不耽误你治病，并一再嘱咐他心诚则灵。 我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又给了他20元钱，让他买点吃的。后来我就一直没见到他。2008年，我儿子上高中，我就到县里陪读。学生放假时回农村，我正在街上往前走着，后边有一个人猛地拍了我一巴掌，说：“我可找到你了。”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位顾客。他说他好长时间都在找我。原来他领儿子到北京治病，卖那两头牛的钱根本就不够住院做手术的费用。他家太穷，没人敢借给他钱，开点药就回来了。为了孩子，他每天都洗过手，恭恭敬敬地念几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的出现了奇迹，孩子一天天好起来了。初中毕业后，儿子到他姨家的小区当了保安。他儿子把真相护身符揣在衣服兜里，每天带在身上。有一次他洗澡换衣服，他姨洗衣服时发现了真相护身符，怕出事儿就烧了。孩子听说后既心疼又着急，犯病了。他姨把他送回了家，孩子整天闷闷不乐，总躺着，心脏时好时坏，想再要一个真相护身符，却一直没有找到我。我告诉他，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效果是一样的。他还是想要一个护身符给儿子戴上才放心。我赶忙上市里，在同修那儿请了一个真相护身符送给了他。以后的时间里，我用这两个例子救了很多的有缘人，他们也都愿意要真相护身符。第二部分，您能得救，我的心愿才会了。近5-6年来，我的修炼环境在不断的变换。我随儿子去了城里打工，经人介绍，我在一个中型饭店的前台当服务员。因为是经人介绍，加之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赢得了老板的赞扬与信任。借此机会，我给老板讲了真相，并给老板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刚开始时，我主要是智慧的花真相币，老板的钱包放在后厨房的一个柜子里。每当给顾客找零钱时，我需要到后厨房的柜子里，从老板的钱包里拿零钱。这样倒换真相币确实有难度，但是救人的事，只要你用心，师傅就会安排。在农村家里时，我有一条裤子，前面有四个大兜，我很不愿意穿它。这时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，把这条裤子派上了用场。我把不同面值的真相币分别装在几个裤兜里，每次少装，用完再装，取时方便。每当给顾客找零钱时，我就走到后厨房取钱，回来时边走边把零钱攥在手里兑换。给送酒的、送饮料的人付钱，上超市给顾客买烟，我都用真相币。后来我的工作时间长了，老板就把钱包放在吧台里，就更方便了。这是老板经过再三考验才决定的。老板对我的信任超过了对朋友、对家人的信任。老板的老乡也是开饭店的，有时来店里说，他家亲戚给他看台时总偷他的钱。每当这时，我家老板就很自豪地说，我哪辈子积了大德，上天给我送来了一个练法轮功的大劫，不贪不占，忘记一瓶水，过后都补上。就这样，店里缺少的所有米、菜、鱼、肉以及其他物品都由我来购买。师傅给我安排救众生的路子拓宽了，我就利用买东西的机会大量花真相币，讲真相，全三退。超市的、送鱼的、包括到店里来收废品的人，都成捆兑换真相币。一开始用老板的钱换成真相币，我没告诉他。后来老板发现了，就问我怎么回事。 我就给老板讲花真相币的意义，还告诉他花真相币会买卖兴隆，会有大福报。老板不但没说我什么，还非常认可。从那以后，老板自己花钱也找我，意思是让我把他的钱换成真相币花出去。老板是四川人，很精明，给我的待遇是公吃公住，每月工资2500元。按常人理，薪水不太高，但老板对大法的认同和对我讲真相救人的全力支持，我很感佩，这在常人中属难能可贵。就包括来饭店吃饭的人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老板都不反对。在饭口过后不忙时，往往都是客人一边吃饭，我在一边陪他们唠嗑。说是唠嗑，其实就是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一般都是饭吃完了，真相也讲透了，三退也就水到渠成。有一个老板的挚友到饭店用餐，他说，什么时候你不在这儿干了，我也开个饭店，你到我那儿去，我高薪水聘请你。我就顺势给他讲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在饭店打工期间，老板的生意很红火，我和老板家里人相处得很融洽，互相姐弟相称，和一家人一样。生人来店里吃饭，看不出我是雇员，都以为我是老板或老板娘。饭店周围与我接触的人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。离这个饭店不远的路上，有一片卖旧物的市场，我每天给饭店购物都路经这里，每次从那儿路过，我都给那里的有缘人讲真相，该讲的都讲了，该退的都劝三退了。但是有一个85岁的老人，怎么讲他都不退，但我不放弃，每次经过他的摊位都给他讲几句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孩子，我都80多岁的人了，不怕死，我就想过几天安稳日子，你就别费心了。我说，大爷，您能得救，我的心愿才会了。因时间有限，每次只能说几句话，就得去给饭店购物买菜，但是每次我都像对待亲人一样耐心地跟他讲几句，每次我都说，您能得救，我的心愿才会了。有一次我说，大爷，我送给您一个真相小广播吧，我就叫同修送了一个小广播给他，他接受了，听完后他把小广播还给了我。我说，大爷，您这岁数，这小广播里说的您都经历过吧？他说，比你知道的还多，共产党太可怕，太残忍，你要注意安全呀。我说，谢谢您的提醒，共产党是无神论，使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，无恶不作，上天要灭他。过几天我就要到新的地方工作了，但是我的心愿未了啊，真的很遗憾。他瞅瞅我，眼里含着泪，默默地走了。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，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铲除共产邪灵对众生得救的干扰。这些年来，共产邪党反复搞运动，给众生的心灵造成了重创。有些众生明知道他邪，他坏，由于惧怕，不敢退出，远离他。第二天中午，饭口过后，我正在吧台学法，大爷兴冲冲地来到店里找我，孩子，你太辛苦了，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，你不厌其烦地给大爷讲，我回家越想心越酸，你那么点岁数都不怕，我这么大岁数还怕啥呀？让你了了这份心愿吧，给大爷用真名退了吧。说完，握着我的手流泪了。我也为这位老人的最终得救而流泪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3个多月的努力没白费。在饭店打工5-6年的时间，总共花了多少真相币，我没有记。经我讲真相，明白后三退的人有多少，我也没记数。我只是把世人当亲人一样的对待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在救人，邪党恶，邪党在害人。第三部分，疫情期间救人急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以后，封城、封道、封小区，路上的行人很少，给讲真相救人带来了难度。我和一位老年同修结伴， 走街串巷地寻找有缘人。我们去周边公交车站的站点讲真相，也给环卫工人讲，还利用在不同摊位买菜的机会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公园解封了，人就逐渐地多了起来，也便于我们讲真相了。有一天，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两个70岁左右的人，我在边上观察了一下，就走过去打招呼：“两个哥哥，你们好，天太热了，我没有找到凉快的椅子，稍微让一下，我休息一下可以吗？”他俩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没问题，不是叫我们退档就行。”我没有被他们带动，微笑着，心里发着正念，清楚操控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，让他们明白的一面主导自己。我慢慢地开口，先介绍自己是农村人，我们屯子里就有练法轮功的，人都非常好。然后我说：“跟你们说实话，我已练了22年法轮功了。练功前，我身体有多种疾病，而且体质还非常特殊，对所有的药物全过敏，连上学时的预防针都不能打。你们看，我现在像有病的样子吗？今天咱们是有缘，能坐在一条长椅子上。你们二位不愿听退档，那我就不劝你们退档，我们随便唠唠。”我说：“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从长春传出，到1999年720，七年的时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各行各业都有人学练，七年里也没做过广告，人传人就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。七年的时间里也没有人去天安门自焚，这么好的功法，江泽民为什么一意孤行，非下狠手要镇压呢？因为共产党是宇宙中的一个邪灵，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来的。”我接着说：“一块柴火着火，一桶水可能就能浇灭，可火烧连营，恐怕救火车来了也没办法。这个邪灵太害人了，上天要灭它，我们可不能被它连累，跟着倒霉。”我给他们看了藏字石，他俩急忙说：“灭它，我们百姓没事吧？”我说：“神到什么时候都是慈悲人的，传大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人向善，让人道德回升，挑选善良的人留下来。你们知道吗？当你举拳头发誓把生命献给邪党时，他就在你额头上做了记号。当你说我退出时，神佛就把这印记抹掉了，你就平安无事了。”这时，其中一个人举起拳头说：“我自己说退。”另一个紧接着说：“我也退。”我给他俩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。我说：“我们是在救人，回去让你的家人都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党团队。如果找不到大法弟子，写在一元钱上花出去也管用，以后再找机会上网退。”另一天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独自坐在长椅上，我走过去说：“大哥，这块很清静啊，我也喜欢清静，我可以坐下吗？”他说：“完全可以。”他又说：“我这人性格比较内向，不喜欢多说话，更不愿与陌生人搭话。”我说：“古语说得好，贵人话语迟。”我告诉他，我早些年浑身都是病，经人介绍修炼了法轮功。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不论逆境还是顺境，都能坦然地面对，什么事儿不钻牛角尖儿，遇事能先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他说：“其实呢，你往这儿走，我就猜到你是练法轮功的了。法轮功可能是很好，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家的人在练？但是你们法轮功反党。”我说：“共产党迫害我们，把这一亿多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。我们没有反对共产党，只是揭露他的谎言。我们说的是实话。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再嫁祸法轮功，目的是让人仇视佛法，毁掉众生。共产党甚至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做出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儿。”他摇摇头，没说什么。我说：“举个例子， 我们明知道鸡蛋是鸡下的，可如果共产党说是树上结的，人们就都不敢说是鸡下的，恐怕被说成是反党。可现在人民正在觉悟，纷纷选择善良，远离邪恶。说了这么多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衷心地祝福您和您的家人都能远离邪恶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走向美好的新纪元。他高兴地马上站起来，双手抱拳给我鞠了一躬，说谢谢，我是党员，赶快给我退掉，我今天没白来与你这个法轮功弟子谈话，我感到十分的震撼。谢谢李洪志大师能培养出这么一大群无私无我、一心为别人的弟子。有一次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同修，同修旁边坐着一个57、8岁的男人。同修对我说，你快过来吧，这位老弟，谁说冲谁去。我坐下，他就问，你那老远的跑这儿来干啥？我大声地说，为了救你这样的好人。他哈哈大笑。我说，在当今社会上有这么个群体，顶着被抓、被打、坐牢，甚至可能被活体摘除器官的危险，告诉人们怎么能够度过劫难，却不图任何回报。现在是末法末劫时期，很多预言都预料到人类有大劫难。2002年6月，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巨石，横断面上惊现六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。很多专家都去考察，断面上的字无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，世人纷纷都在觉醒，上天也在给中国人机会。现在有3亿6200多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，选择了未来，皆衷心的希望你也能得到大法的救度。他站起来抱拳拱手说谢谢，就走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转了一圈又回来说，姐，谢谢你。我说，不用谢，换位思考，假如你站在我这个角度上，你也会告诉我们的。他说，那当然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我什么都入过，请你用真名帮我退了吧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法对自己所在层次中的要求，才能心态稳定，扎扎实实地用心救人，而且救人的力度也大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加倍努力，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续的每分每秒，修好自己，加大力度，多救众生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，不辜负众生的期望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慈悲解开相亲的心结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日。我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今年70多岁。我牢记师父教给我们的使命，不仅要修好自己，还要救人。下面讲讲在疫情期间抓紧救人的几件事。第一部分，别被表面言语带动。2020年的正月，因武汉肺炎疫情爆发，我地区各小区路口都被封了，出入有门卫把关，还要签字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救人是师父赋予我的使命，谁也阻挡不了。我发着正念，推上自行车，车筐内放着一包真相资料，哼着大法弟子的歌曲就出去了。也没人问我。我去了一个农村与本市的交界处，把自行车锁在村头，背着兜子挨家发真相资料，家里有人的就给他们讲真相， 锁头看家的，我就把小册子用不干胶贴到门框上。发了几个胡同，刚走到一家门口，突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干啥的？”这吼声是从我背后传过来的。回头一看，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，面目表情很不友好地站在那里瞅着我。我赶紧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我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能干啥坏事？大姨是给各家送福来了，告诉大家如何躲过这瘟疫。这疫情这么严重，是冲着共产邪党来的。共产党宣扬无神论，不信神佛，不信善恶有报，贪污腐败，他们可以贪几十亿、几百亿，反过来让咱老百姓节约艰苦奋斗。咱们已经在贫困线上了，咱们老百姓的血汗钱把他们养得流油，上哪儿说理去？瘟疫就是冲他这个恶党来的，咱老百姓保命吧。如果加入过共产党的组织党团队，就从心里退出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救命。因为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小伙子明白了，很激动地对我说：“大姨，你说的真对，你的观点我赞成。”正说着，从门内出来好几个人，原来小伙子是这家的姑爷。一看全家人都在，我正要开口，小伙子先发话了：“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大姨，练法轮功的，给咱家送福来了。”接着转述我刚才讲的意思。讲不下去的时候，小伙子便瞅着我，那意思是让我接着讲。我俩这一配合，效果真挺好。最后全家六口人，五人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邪党的党团队，唯独这家的老爷子没退。他说：“共产党给我发工资呢。”我说：“老哥，哪是共产党给您发工资呀，是您这辈子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，这是您应得的退休待遇。您看看外边那些拾荒的、要饭的，共产党咋不发他们工资呢？再说了，您一个月才开2000块钱，就替共产党说话。国家正部级的高级官员贪污老百姓血汗钱多达几十亿、几百亿，包二奶、包三奶，房子多少套，您这点钱还不够人家洗一个桑拿浴的呢。让您三退，是为了给您抹去危险的记号。啥记号？就是入党团队时举起右手向邪党宣誓说的要为邪党献出生命的毒誓，不能让这毒誓兑现，所以咱们得从心里退出来，天要灭中共时就与咱无关了。”老头终于听明白了，大声说：“我入过少先队，给我退出来吧。”我离开这家的时候，全家人恋恋不舍地送我，嘴里连说谢谢，那眼神好似得到了期盼已久的幸福，今天终于盼到了。第二部分，你有神佛保佑还怕狗？第二天上午，我一大早就去了北大山高处，放眼望去，一大坡的蔬菜大棚排列有序，每个大棚的尽头都盖了2间或3间房屋，显然大棚的主人白天黑夜都生活在这里，非常辛苦。我背着真相资料挨家发，家里如果有人，我就讲真相劝三退，碰巧没人，我会把小册子用不粘胶贴在门框上。有一家人家的大门没关严，我刚往门上贴资料，就有人推门出来了。一个老头板着脸问我：“你是干啥的？贴啥呢？”我忙答道：“大兄弟， 我以为您家里没人，就想把要告诉您的重点消息贴您门上，让您自己看。那我现在就跟您说说这件大事吧。接着就告诉他，这瘟疫挺厉害，人类要有大难了，他是对着共产党来的。我说，您只要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您平安，并让他告诉全家人都念，全家保平安。老头摆手撵我走，说，你快走吧，我不信你们这一套。我不急不躁地说，我一个70多岁的人，今天一路石头瓦块地来到这大山上，就是为了您认为的这些瞎话吗？您不想想，我干嘛自己找罪受？是因为人有难了，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来了，给咱们各家送躲过劫难的福音。我的这番话，老头听进去了，不撵我走了，就问了一句，你有70多岁了？我说，那还有假，是老天爷看着我活到现在的。老头一听这话笑了，说，我以为你装大个儿，故意把岁数说大了呢。好，就凭这我相信你，我戴过红领巾。他指着身边的小女孩说，我孙女也戴红领巾，给我俩都退了吧。两个生命都得救了，气氛变得和谐愉快了。我去了挨着老人家的另一家门口，这家狗看家叫得很凶，我从小就怕狗，到现在见到狗还是打怵，不敢过去。那老头半开玩笑地说，你有神佛保佑还怕狗？听他这句话，我一机灵，师父借常人之口点化我呢，我就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。因为这家狗把着门口，我就没放真相资料。这一排房子发完了之后，我又返回来准备往另一排大棚走，迎面过来一位老太太对我说，你跟那老头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也戴过红领巾，你也给我退了吧。还有，我就是有狗看门的那家的，刚才的材料你没给我，我把邻居家的拿来了，我也得看看啊，是不是？麻烦大妹子，你再给邻居贴上一份吧。第三部分，给娘家人讲真相。我娘家人都是农民，娘家房子挨着一个足球场，足球场的后边有一漫坡的平房，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。我以娘家人的身份，用3个月的时间，把真相资料在老家发了一遍，期间遇到了几件事。一天，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正哄着孙子，我给她递过去一本真相册子，说，大妹子，看看这本书，你能明白不少事。她说，你收起来吧，我不信你们的，我是信佛教的。我说，在这住的都是我娘家人，一个生产队的，当前这疫情挺霸道的，我得给你讲讲真相，让你脱离危险得救。信佛教的人也要先保命啊，共产党讲无神论，战天斗地，不相信善恶有报，不相信六道轮回，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遍地，腐败透顶，历次政治运动杀死整死和饿死8000多万中国同胞，冤死的冤魂就这样一死了之了吗？ 因为无神论的灌输，人们谤神谤佛，老天震怒了，所以要来淘汰他。你信佛教，可你又加入过少先队或共青团、共产党，你就犯了不二法门的大忌。你得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组织，神佛才会保佑你。他不吭声，我见他犹豫不决，便去了下一条胡同，前边有三四个妇女坐在一起唠家常，我上去跟他们打招呼，妹妹们都挺好的吧？他们都回答挺好的。这时信佛教的妇女也领着孩子过来了，我说咱们是一个小队的，你们是我的娘家人，多年不见都不敢认了。其中一个妇女说出一个人名，问我你认识吗？我说这个人就是我。话匣子打开了，越唠越近乎。我说大姐今天来是为了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，这武汉疫情不是来了吗？谁不怕呀？共产党宣扬无神论，诽谤神佛，历次运动害死咱们中国人8000多万，这8000多万冤魂这么就消停了？江泽民公开贪腐治国，上到正副国级，下到各部委局的大官小官，贪污人民血汗钱达几亿、几十亿、几百亿，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养活了他们。可他把咱们老百姓往死里整，养不起老人的，治不起病的，买不起房的多了去了，有一半的中国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上。这大瘟疫是共产党招来了，让咱老百姓遭难。只有从心里退出党团队，跟邪党脱离关系，才能保命。瘟神是有眼睛的，他是冲着共产党来的。紧接着我把《明白》《真相》等明慧期刊送给他们，还有同修们做得很精美的护身符也送给了他们。他们都抢着要，同时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那位信佛教的妇女低声说，大姐也给我退了吧。走到一处卖煤的地方，坐着五六个满脸黢黑的工人，我过去搭话说，都歇着呢。接着问他们，这煤好卖吗？工人说，不好卖呀，盖这么多楼房卖给谁去？农村人豁着老家房子晾着，借钱上街里住楼，结婚的媳妇条件就是跟婆家要楼，否则不结婚。卖煤这碗饭不好吃了。我把护身符和真相册子发给他们，不停地讲着真相。其中一个工人笑着说，三退给钱吗？我说三退是为了保你的命，钱能保命吗？最后这几个工人都退了。第四部分，感谢师父的救度。今年正月，我发现自己左右锁骨处各长了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瘤子。由于经常肩挎兜子出去发资料，兜子的带就勒得瘤子很痛。我想这时候没工夫搭理你，我得出去救人，你叫我疼我就叫你疼。由于整天忙着出去发资料讲真相，瘤子的事渐渐地给淡忘了。一天我回家比较晚，天又热，晚上冲澡发现左右锁骨处的两个瘤子不见了，是慈悲的师父给我拿下去了。感恩师父的救度，弟子唯有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2019年大年三十半夜12点，我刚盘上腿，突然觉得从鼻腔内流下热乎乎的液体，顺嗓子往下流，像水柱般的往下灌，我也就自然的一口接一口的往下咽，几乎要呛着自己了。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稍缓了些，我用手一抹嘴，黏糊糊的一手血，前胸也是血，这时血还在不断地往嗓子里流，只是不猛了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渐渐地不流了。此刻我顿觉大脑特别清醒，我下床去洗净手上的血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给师父上了九炷香。我向师父说：“师父啊，感谢您又为弟子免去了一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要去休息的时候，突然想起还有30多本真相小册子没发出去，救人的资料不能隔年呀。于是我穿上棉衣，背上真相资料袋，匆匆出门，奔向楼区。回家的路上，望着年夜的万家灯火，心中涌出无限的感慨，不禁念着师父红引舞《人世世迷》中的诗句：有人问我修炼的意义，我找回了自己，知道了来当人的目的，明白了人向何处去。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